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六章第二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。向以色列的山说预言，这有点奇怪，山干嘛说预言呢？我们向人说预言嘛。这个有潜力啊，但跟这个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就是巴兰好像是面向山说预言。民数记第23章，民数记23章的第13节，巴勒说，求你同我往别处去，在那里你可以看见他们，你不能全看见，只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，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。然后民数记24章第1节，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，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，却面向旷野。这里啊，就是巴兰在那行法术，在行法术当中，他希望在看到那个山的时候，看到山和山脚的那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会被那个法术激动，然后说出咒诅的话。但没有想到他看到的时候，他看到上帝如何祝福这些人，就说出赞美的话。好，这个你如果觉得复杂的话，其实一点都不复杂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山不能帮助我们呢？为什么山会让我们好像产生对上帝的敬畏呢？各位，因为山是上帝所造的，就像你看到山，看到海，看到一朵小花，看到一片雪花的结晶，你在里面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，上帝的眷顾，上帝的智慧，你就赞美他。本来受造物要有这样的，要受造就是要这样子，让我们能够赞美神。但山这么伟大的一个，或者说这么奇妙的一个受造物，我想如果你们站在那个什么喜马拉雅山，或者事实上站在泰鲁格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震撼，就觉得很奇妙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但是结果因为人的罪，就产生另外一个结果，一个很不对的结果，就是人会在那个山上面拜偶像。在山上面这些很壮丽的地方拜偶像，甚至把荣耀归给山，或者是归给这些山上的这些神明。山是高大的，高大的东西常常被圣经来说成是骄傲自大，应当被惩罚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，或者尼布甲尼撒梦见自己就是一棵大树，很大很美，所以很骄傲，要被上帝砍下来。那山更是，因为山这么壮丽，这么伟大，山也常常被形容成一种势力，在神面前自大的势力。所以要向山发预言，也就是向这个世界上强有力的东西却不归荣耀给神的东西发预言，要责备他们。向山发预言说这些你们会受到打击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在山上很多的秋坛。各位，秋坛是什么哈？你在第六章第三节就看到秋坛了。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也必毁灭你们的秋坛。那么秋坛哈，有的地方就翻成英文就翻高处 high place。那我们也讲过很多次，秋坛这个东西呢，好像是有一点切身不明啊。到底好不好呢？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在生命记第12章，神就已经警告过以色列人了，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，不可以在12章的13节，生命记12章13节，你们不可以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，只有我拣选的地方你们才可以献燔祭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你今天在旷野，我们走到哪里在哪里献祭，没有一个中央的祭坛。可是将来到了迦南地以后呢，就要在一个特别的地方，这个特别地方早期是示罗，后来伯特利也是，那是圣地，就是神会幕所在的地方。但到最后大卫以后就是在耶路撒冷， 你可以只可以在耶路撒冷献祭，所以现在全世界犹太教到处都有，也有他们的会堂 synagogue， 但是犹太人不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献祭，献祭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在耶和华所指定的那个地方，这个当然是遥遥无期了。现在那个地方听说应该是一个回教徒的寺庙，要拆掉了才能建一个圣殿，建圣殿才能献祭，这以色列人天天盼望的，但现在国际局势还不允许他们这样做。很多基督徒包括时代主义者也盼望这个事发生，其实我觉得实在不必看重这个事，那都是政局的发展，今天我们替我们献祭的就是我们主耶稣，不必注意这个事了啊。但是以色列人以前很看重在哪里献祭，只可以在上帝指定的地方。为什么只可以在上帝指定的地方，不可以到处都献祭呢？因为迦南地充满了偶像，尤其在高的地方，在山上，跟我们在台湾一样，高的地方都很美啊，景观很好，所以呢庙就特别多。其他的宗教也是一样，佛教也是一样，道教也是一样，迦南宗教也是一样，在一个比较漂亮壮丽的地方就喜欢盖一个庙。那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把迦南人消灭了，但是他们会学迦南人风俗，哦，这个地方有个庙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来敬拜耶和华吧。那敬拜耶和华又没有人教他们，他们就学着像那个以前拜巴利或拜迦南人的神的人，你们指教我们怎么来敬拜上帝，就是一种秋坛，可以说是一种混合的宗教，常常在毁掉了的外邦人坛那里筑一座坛，不是没有好意，就是要给耶和华，但是里面又有很多的错误和偏差，混合了当时跟迦南人的风俗在一起。那正面呢，你看哈，撒母耳在秋坛那里献祭过，在撒母耳记上9:12-19，还有10:5，大卫也在秋坛献祭过，历代志上16:39-40，还有历代志上21:29，甚至所罗门也献在秋坛献祭，神也在那个地方显现，列王记上3:2-4。好，这些都是神允许的，因为圣殿还没有建成，或者是像大卫，你实在有一颗爱主的心，那么你愿意在秋坛献祭献给耶和华也可以。但是呢，因着以色列民智未开，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擅自到处看到这里有一个好像是宗教的场所，我们就用这个来敬畏耶和华吧。你很可能敬畏耶和华没有做到，学习那些异教的风俗倒学会了。所以神允许人这样做，但是神的心意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丘坛，不要有任何山上的丘坛，不要有任何在山上这么多的不到耶路撒冷求认识上帝的那个丘坛。那我们今天也没有这样的观念，山上海上太空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上帝。那你记得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讲的，神是灵嘛，拜他的不在这个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在灵和真理里面拜他。不过以色列的糊涂，在民数记33:52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就已经警告以色列人了，将来进去以后要把丘坛都拆掉，免得你去学习当时的当地的那些风俗。耶罗波安王就是国家分裂了以后北国的第一个王，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王，他就在伯特利建丘坛，要跟耶路撒冷分庭抗礼，这在列王记上12:31-33。那亚哈王就更是这样了，先知常常责备人这个丘坛的行为哈。列王记上13:2-3，还有列王记下17:7-18，都讲到丘坛所带来的错误。我觉得今天在神学院里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，也可以提醒的。就丘坛是神允许的，有，但是呢，最那是因为人民智未开，或者有的时候那个中央的祭坛，或者说 毁掉了，或者说还没有大卫还没有建好，那么哎呀，你真的感谢主哈，你就做吧，神也接纳。但是因为人不认识上帝，在学习的时候常常把偶像带进来了，所以神不喜欢秋坛。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，那个我觉得我们没有完全的回到纯正的信仰，这里觉得这里还可以，那个神学家虽然有这样的偏差，但也还可以，我都觉得是一个危险。常常这个好的没有学，学坏的，像巴特的神学就是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他批评新派的很对，可是批评新派里面他又走私了很多新派的思想，所以其实等于是秋坛，有更大的危险哈。耶罗波安造秋坛，罗波安就是南国的第一个王，也是造秋坛。在列王记上14章23节24节，在讲到亚萨还有约沙法哈，这两个王算是好王，但他们有一个遗憾，就是他们也没有废掉秋坛。亚萨没有废掉秋坛，在列王记上15章12到14节；约沙法王没有废掉秋坛，在列王记上22章43节。那凡是坏王都会不断的要建秋坛，像约兰王还有这个亚他利亚，在历代之下21章11节建秋坛，他们都没有废掉。那我不要再提了，约阿斯王、约乌西亚王也都是还有秋坛，这些王里面有的非常好的，我真是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事。我真是有的时候看到有些神学院、有些神学家的作品很纯正，很信靠神，但就像我刚刚说的，砸了一点不当的东西，砸了一点那些不当的东西，就把坏的东西更多带过来了。今天福音派里面很多人很喜欢巴特，我觉得那就是更大的危险。西西家是想要废掉秋坛的。各位，信仰啊，实在不能够用行政命令来执行。西西家还有约沙法王、约西亚王，这些都是大复兴，你看到他们，我想你们都有这样的印象吧，把所有的这些秋坛废掉，把所有的偶像拆掉，可是这些东西卷土重来快得不得了，让神的话，让纯正的信仰在我们心里扎根，慢得不得了。有人信主信了10年了20年了，哎呀，终于开窍了。有人像我真的信了50年了啊，还不大开窍，但是要离弃主好像就很方便，一下就离弃了。那这里我们当然也想到说，我们希望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，让我们更坚定哈。西西家要废掉，约西亚王也要废掉，但是都不能废太久。先知书里面哈，我们不一个一个去看了，充满了这些责备秋坛的情形哈。这里以西结就在责备哈，就是一种混同的宗教，有掺杂的。我们现在回到第六章的第三节，说以色列的众山呐、要听主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对大山、小冈、水沟、山谷如此说。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也必毁灭你们的秋坛，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，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。日像当然就是一个偶像了。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，这是讽刺的说法。被杀的人倒在偶像面前，好像俯伏敬拜偶像。你既然这么喜欢偶像，我就让你倒在偶像的面前。我要使以色列的尸首放在他们偶像面前，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城邑要变成荒凉，秋坛必然凄凉，使你们的祭坛荒废，将你们的偶像打碎，你们的日像被砍倒，你们的工作被毁灭，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各位，我们会在以西结书里越来越多看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们死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灾难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说的灾一定会临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最不好 知道耶和华的方法。最好的是你在顺服上帝当中知道耶和华真是听祷告，真是又真又活的神，真是独一的真神，真是祝福人的神。那你一定要在离弃上帝里面知道上帝刑罚的话临到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被杀的人倒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跟那法老真是在灾难的时候才会承认耶和华是神是一样的哈。啊，这些都是秋坛造成的结果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看第八节哈。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，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。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，为他们心中是何等的伤迫，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，眼对偶像行邪淫。他们因一切可憎恶的事必厌恶自己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。大家都觉得是空话，到今天我觉得我们也还觉得这是空话，不会有灾难，会有平安。上帝对我们的意念是很好的，我们常常都这样想，上帝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，但是那是对信靠他的人。他会让有些人剩余，第六章讲有些人剩余，你看就跟第五章第三节有几根头发要放在衣襟里面，但这几根头发还要再取些扔在火中，就是那真正得救的人是所有头发里面的剩下的一点点。我希望那就是我们，那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渔民，剩余的百姓，在经过所有的灾难中他们还在信靠上帝。我希望你也是这样的人，经过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引诱，你还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你还是很坚定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这些剩下的这些人里面还是继续会被上帝筛选哈。在这里剩下的人呢，其实也是将来要去做见证的，就是要见证离弃上帝的人会多惨。对，我们在以后也会看到他们会到被掳的各国中纪念我。我们上次曾经看过那个非常悲哀的诗歌，就是诗篇137篇，他们到巴比伦的河边一想到耶路撒冷就开始哭了。哎，怎么会有这一天呢？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？那整个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候都在被掳当中就想到神了。当然也有人还是不纪念神的，有人就会纪念，就会哭泣，就会悔改。他们的心是何等的伤破，这个伤破呢可以指渔民的伤心，不过这个伤破也可以用在耶和华的身上，被伤了而且破掉了，就那是很伤痛的。那这个伤破我们在以西结书后面会有很触目惊心的那个描述哈。但是另外有一个类似的描述呢，就是何西阿书，就是何西阿书那也是一个很不幸的，各位应该也听我讲过了，真是那个先知才比，我想从我们人来看比所有的先知哥更倒霉。我们基督徒没有倒霉的啦，但我们姑且就这样说。何西阿要表达上帝的痛，要怎么表达呢？叫他身历其境的痛。那么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女，神可以叫一个先知他的儿女背叛，然后来讲出上帝的痛，但是圣经没有这样描述。圣经描述，我们可以说如果在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浪子的父亲，他也许可以表达出耶和华对我们的痛，因为我们就像上帝的儿女而背弃了上帝一样。另外一个可能更痛的，儿女背弃我们，儿女到迟早都会离开我们的了。那更痛的，那我也觉得很不幸的，就是可能现在越来越多人能体会的，就是我们的配偶离弃我们，这是很痛的事。那上帝是非常爱以色列人，可是以色列人就一直离开上帝。 那要表达这种痛，神就叫何西阿娶一个淫妇。你在跟他结婚之前，你就知道一件事，他会对你不忠实。各位姐妹，你哪敢嫁这种人啊？当然就比例来讲，两个婚姻里有一个会变成这样子。这何西阿的遭遇就跟以西结一样，何西阿要去娶一个淫妇，不但娶这个淫妇，还要爱这个淫妇，而且要在这个淫妇跟奸夫跑了以后，你还要等他回来，而且还会再跑一次。这个可能女人还忍受得了，很多姐妹就可以接受她老公。我看很多，我看没有几个男人可以忍受这种事。那以西结是什么？我们讲过，就是当他出去传讲的时候，神仙告诉他，你的听众不会听你的。那各位，你什么时候看到任何一个婚礼里面，牧师说，哦，我看到不出三个月，你们就要离婚了，你就有外遇了。那个叫做心会伤，而且破掉了。那个心还没有死掉，但是比死更痛，死就已经麻木了。何西阿书很多这样的话，比如说何西阿书13:4-8，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当然其实从亘古到永远就是，从在创世纪就是，但是比较明显的，以色列人是在出埃及以后，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了，做了他的心腹。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的神，除我以外并没有别的救主。这句话我也希望我们牢牢记得，圣经里有讲过，你不可以惧怕别的神，这里讲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。所以什么跟其他宗教的对话啊，我觉得都是离经叛道的开始。当然你真的要传福音，你说你要多了解佛教啊什么，我当然不反对了。不过这些人要自己更认识神才好，我看太多的人就远离神了。你不要认识别的神，除我以外不要有别的救主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。各位，如果你知道认识这个字，你也知道认识是很亲密的，包括信靠，甚至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个字都有性爱的意思。你不可以跟别的神结合。我曾经在旷野干旱之地，在你最可怜的时候，我跟你结合，我认识你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，既得饱足，心就高傲，忘记了我。好，耶和华的伤痛，耶和华的伤破，自己的心破，那些伤害他的人也要破掉。耶和华愤怒到什么地步呢？第7节，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，又如豹伏在道旁，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，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，野兽必撕裂他们。耶和华要撕裂这些人啊，这个是在第6:9的那个伤破啊。第10节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并非空话。祝福不会是空的，咒诅也不会空的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慈爱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是我们仍然要说谢谢你的慈爱。你说的都不是空话，你给我们的安慰、鼓励、祝福、救恩不是空话。主啊，但是你的警告也不是空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神的话当话，把神的灵当灵，把你当作真神独一的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